今天晚上我们要学的经文呢，是《创世纪》32章的第1到第21节。我们这章有一个小标题啊，叫做"雅各聚兄来寻仇，情急祷告酬送礼"。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上一章31章的时候讲到，在拉班家待了20年之后的这个雅各，最后终于被神呼召从拉班家离开，踏上了回家的这个路程。在上一章里面，我们除了讲到他是如何说服自己的2个妻子跟自己同行，如何偷偷的离开拉班以外，还讲到了拉班追上他们之后，他们2人的一场对峙。在那场对峙里面，雅各是怒斥了拉班在过去的20年里面各种各样不义的行为。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过，神是要借雅各的这个口来斥责拉班的行为，因为拉班所行的在神面前的确不公义，以至于神亲自动手把拉班的这个财产要夺来，然后交给雅各。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神给了雅各很多的带领。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感叹自己所领受的这个祝福是如此的多。所以有人就比喻说，这20年的时间里面，就好像是神跟雅各一起，他们在灵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雅各灵修的过程。然后从拉班家出来之后呢，这一路就是灵修结束之后的大考。然后这个考试的内容也很严苛，上来先是被拉班追上，然后就是今天要看到的这段经文，就是突然发现自己的哥哥好像要来找自己麻烦了。所以我们先熟悉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经文。一共分成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听闻以扫心里愁。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然后第二部分，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呐，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2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个第二部分呢是雅各在神面前的祷告，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他筹备送礼。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和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们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为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经文的内容。我们刚才大概的重新的重述了一下上一周讲的这个内容。在上一周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荣荣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雅各该不该？他面对拉班的时候怒斥拉班这个
这
问
什
题
么
是，
都不知道哈、
啊， 他面对拉班的时候，他是怒斥拉班，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雅各他该不该发这个火？因为总会有人觉得，基督徒是不是不应该发火呀？基督徒是应该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吗？不是说如果应该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拿给他打吗？怎么还发怒呢？其实这个地方关键的不是你发怒不发怒，而是你心里面为什么去发怒？当，在你面前，神的这个公义，神的这个慈爱被践踏、被扭曲的时候，你发怒绝对是合乎神心意的。耶稣基督，经常被人说他打不还口，骂不还手，但是他明明没有罪，却被钉了十字架嘛，明明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他就是顺服神的心意。可是就是同样的，这个耶稣基督，当他看到以色列人把敬拜神的会堂变成买卖东西的这个场所的时候，他一样发火了，去把人家掀了人的这个桌子和板凳，而且肯定不是带着笑脸走到你面前，突然一下把桌子掀了，肯定是带着怒火的，如果你在这个谷歌里面输入就是"基督徒可以"这五个字，然后你会看到经常被搜索的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包括"基督徒可以生气吗？"基督徒可以吃血吗？基督徒可以离婚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问的这个人，和你看的这个问题的内容，都好像人们试图是在行为上给基督徒立下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你就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好像基督徒需要靠这些外在的这个行为去框定这个定义，但实际上，我们一直讲神看人是看人的心嘛，所以关键不是你是不是发火，关键是人的这个心。所以，但是在这一章，你看到拉班啊，不是，你看到雅各，他再次离开拉班，继续踏上回家的这个路。然后这次得知要遭遇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他的心态完全的不一样。他在遭遇以扫的时候，他心态非常的害怕。这个跟他之前面对拉班的时候的这个理直气壮的这个态度有明显的这个不同。那给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他不怕拉班，要怕以扫呢？那第一个点是因为在他当初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离开他家里的时候呢，他妈妈曾经跟他说，如果这个以扫他气消了，我就再打发人把你从拉班那儿带回来。我们一块儿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二十七章，二十七章的41到45节，这个是雅各刚刚把长子名分从以扫那里骗走，并且被发现了以后，然后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要一日失丧你们两个人呢？"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可能有的第一个原因。利百加当初打发雅各出去拉班家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是20年的时间。那在这二十，我们知道利百加最后他没有等到雅各再回来，他当时想要说避免说一日失丧你们两个人，所以做了自己的这个安排。但是实际上，他把雅各打发出去以后，他两个人的确都失丧了。他最后自己再也没有见到雅各回来，活着回来，不是，他自己没有活着到雅各回来，回到家里。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没有给他任何的消息所以根据这个时候所说的话呢，雅各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哥哥以扫这20年了，火气还是没有消。那第二点呢，就是刚才在经文里面所看到的他哥哥带了400多个人来，400多个人，这是相当多的人数。当年，亚伯拉罕带人去救罗德的时候，一共才带了318个人，这318个人就把五王联军给杀退。这个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神与他们同在，但是你也能看出来，这个人数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而且带这么多的人呢，多半是来者不善，如果你是想要来迎接你弟弟对吧？你带这么多人干嘛嘛？所以这明显就是来找茬的，就是要来打他的。 明显来者不善，所以出于这几个原因呢，雅各可能是更加的去害怕以扫。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面对拉班的时候，拉班来追他的这个人数实际上也不少，拉班在最初追到雅各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我本来可以也出手害你。但是神在头一天晚上跟拉班说话嘛，说你不要害这个雅各，所以他才停的这个手，所以他也是做好了可以完全消灭雅各的这个准备一起来的。所以你说是因为大哥那边带的人更多，所以他更害怕吗？这可能应该是不够。而且在面对拉班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逃跑的时候也是趁着拉班剪羊毛的时候是偷偷溜走的这个。拉班对他也是有怒气的，对吧？他没有打招呼，因为估计，也可能是有些害怕与他直接的这个 confront 那他就是直接偷偷就走了。所以，如果单纯的认为这个是因为他大哥带的人多，或者是大哥的怒气而害怕的话呢，似乎不完全是这些原因况且呢，在面对以扫的时候，神还给了雅各有额外的。这个安慰，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节所读到的那个，第一节所读到的这个说，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神的使者遇见他，这个就是天使，而且后面我们大概能看到他应该是看到了两对神的使者，我们之前讲到过说雅各这个人他能见到神的使者，能认出来这个就是神的使者，而且这个也不是他第一次的遇见神的使者，在。创世纪28章的时候，他就曾经见到过神的使者，在28章10到12节这个地方，他在伯特利那个地方，然后在有天梯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说他梦到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过神的这个使者了，所以呢，按理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鼓舞。他在上一次他在见到神的使者的时候，也是他很，是他我觉得是更狼狈的去逃跑的一个时候，是他从他自己家跑到拉班家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神的使者是应该是第一次向他显现，然后这个时候他见到了这个众使者的时候，他当时自己是睡迷糊了。然后以为自己是误入了神的圣殿，所以后来给这个地方取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神在这一次的显明里面，明确的告诉他说要祝福给他和他的后裔，要他的后裔像海沙一样多，是正式的把神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传立的这个约，传到先是传到你爸爸那个地方，然后现在我正式的要传到雅各这个地方。但是雅各这个时候他信心还是。比较软弱的嘛，他在后面立了这个柱子以后，他说：“如果你如果与我同在，在我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吃东西、衣服穿，又要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也就是说，你是派你的使者向我显现了，你是给了我说了这么一堆很好的这个祝福，但是我不光要听你说什么，我还得看你做什么。你要保守我这个有吃的，然后要有穿的。还得平平安安的能回到我父家，我才接受你是我的这个神，这是第一次雅各在遇到神的使者的时候，这个是正常人正常的逻辑嘛？我们没有信心或者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看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嘛。但是神也有很丰富的这个怜悯，所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很多像我们这样刚开始的信心非常小的这人，信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神在最初的时候会用一些他很神奇的这个作为。来给我们看，实实在在的事情发生，让我们知道，我的确是你读到的那个十怜悯没有慈爱大能的这个神。所以他对雅各也是一样，那个时候雅各我们讲他信心其实很小，你看他回的这个话其实不是很尊敬神的，就是说你光说不管用，我还得看你怎么干。但是在拉班家之后这20年的时间里面，耶和华确确实实的一直凭慈爱怜悯带领他，让他可以免受。拉班的这个压榨，然后赐给他很多的后代11个孩子。等到他上一章 在面对拉班的时候，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与他28章这里第一次见到耶和华的这个狮子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信心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了。他斥责拉班的时候，他自己也已经说了，说所有的这一切的保守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他也知道拉班不能加害他，是因为神出的手，这个他也知道。但是他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从拉班那里再次告别拉班，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上帝知道说，在这个时候你前面仍然有凶险在等待你。这个时候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你哥哥以扫在前面迎着你来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我就预先向你显明，你去的这个路上，我仍然保护着你。啊，就是你当年从你家里面逃往拉班家的时候，我就有使者显现保护着你，告诉你我会保护你，会赐福给你。你现在从拉班家回去了，我向我派2队天使向你显现，告诉你你在回去的这个路上，我仍然在保护着你。这个是神的这个意思，而且是神给他有额外的这个安慰和怜悯。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有一点奇怪了。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里面，当那个雅各看到这个神的使者以后呢，他这一次好像表现得很冷静。他在圣经里面，他就只是客观描述了一下，说哦，这个是神的军兵啊，然后就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就是二军兵。所以从这个名字，我们推测他当时应该是大概应该是见到了2队这个军兵，所以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字叫二军兵。然后这个2队军兵这个事情，在后面很可能也给了他启发，因为他后来在知道遇到以扫以后，要遇到以扫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队伍也分成了2队嘛，所以他可能觉得哦，是不是神在这个地方给我一个启发，要分成2队。但是总的来说，他跟28章他那一次第一次遇见神的使者的时候，他反应还是挺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好像他对神的带领好像有一点迟钝，但是神的这个信息是很明确的，就是你去的路上向你显现，然后你回来的这个路上，你去回家的这个路上也向你显现，告诉你说神是守约的这个神，就是当时说你一定要把你保守，带你回父家。所以你前面可能会遭遇一些危险，但是呢，我向你显现，告诉你说，神保护的这个手一直都在与你同在。在希伯来书1章14节里面有这么一些经文，就是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说天使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劳嘛？这个就是神所差遣天使做工的一处记载之一。所以我们就回到让大家思考的这个问题，就是，神的这个军兵向你显现了啊，有神的这个军兵同在，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是害怕呢？当初你当面可以呵斥拉班的这个勇气去哪里啊？我们刚才讲到，不是因为拉班带的人少啊，也不是因为以扫带了400个人啊，拉班是有能力去害雅各的，他按他当时的这个人数而言，所以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需要接着看下面的这个经文，就是第3到第5节，在遇到神的这个使者之后呢，紧接着第3到第5节，雅各打发人向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看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们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面前蒙恩。”他这个时候可能觉得，我跟这20多年已经过去了。如果我之前的时候，的确是骗过你，但是可能也不至于把这件事记得这么久吧，已经20年过去了。而且在这件事情里面，他毕竟只是骗了以扫一个长子的这个名分嘛。这个原则上，长子是要多分2倍家产的，但实际上他实际上是没有因为这个名分从以撒那个地方多分到任何的家产，而且他可能会觉得，哦，我哥哥以扫可也不是那么信神的，是吧？当初最初要把这个长子名分卖出去的时候，他拿红豆汤去换，这个也不算是骗嘛，这个最多算是趁人之危。但当时他是在明面上做的交易嘛，就是你要不要换嘛？他以扫轻看嘛，所以以扫自己的确是当时同意了，所以可能应该没有什么事情吧。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表现的就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愿意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他在这个地方让他的仆人叫以扫我主啊，是 要在姨嫂面前呢，就表示我不是骗来了长子的名分，在你面前再来拿以长子的身份在你面前耀武扬威的，我现在是愿意叫你我主，是很客气、很愿意和气的，而且还吩咐自己的仆人带着礼物，而且是非常非常多的礼物，这个也是他很想跟他哥哥和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一方面称你为我主。我对你很谦卑，很客气。一方面呢，你也不用担心我回来是来跟你分家产的，就是我自己有家有业，我有仆婢，有羊群，有驴，而且我不仅有，我还要来送给你一部分，来表达我的这个歉意和诚意。有些人可能单纯的会理解说，雅各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说话、会办事而已。但是我们应该能想到，就是在经过了这神20多年的这个带领之后的这个雅各，他现在对神的公义、神的爱的这个认识，跟他20年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的长进，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他对，他一方面从神那边领受恩典，但在这过程当中，他对神本身的认识应该也是比20年前要好很多的。所以在他对当年骗以扫这个事情上面，他现在肯定是感觉到有亏欠的，因此他想要取得以扫的这个原谅，所以他没有打算在以扫面前说我是长子啊，你应该称呼我，你应该叫我是主啊，而且你应该怎么样。他愿意在以扫面前摆出一个很谦卑、很愿意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是他自己心里面在之前的那个事情上面有亏欠，良心上面有亏欠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虽然雅各他带着很大的这个善意呢，但是派出去的人回来跟他说：“你哥哥正带着400人过来。”这个时候他害怕愁烦，这个时候跟他在面对拉班的时候最大的区别是在面对拉班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没有任何亏欠的，雅各他不仅心里面很清楚，知道神在亲自的保守他免受拉班加害，他的这个信心更多的是在于他在拉班面前没有任何的亏欠。创世纪31章就是我们上一周所学的这个内容里面，36到42节，雅各做了一段很长很长的发言，这段发言就是他隶属他在拉班。加这20年所做的这个功，还有他虽然勤勤恳恳干自己的工作，但是拉班如何到到处处处处想要坑他，但是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雅各自己没有做过任何不义的事情，就是纵然你拉班是不仁，到处想要跟我使绊子，想要坑我，但是他仍然勤勤恳恳干自己本职工作，他自己没有不义，没有因为说因为你坑我，我就随便消极怠工磨洋工。因为你坑我，我就要把你的财产偷给我一点来，好让我自己心里面能够平衡一些。他完全没有说我要为自己主持公道，我要报复你怎么样这样的行为，而是把实行公义的这一部分完全的交给了耶和华。这是他非常理直气壮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他一直在拉班那里是完全没有任何亏欠，做的所有的都是正的，所以他在拉班面前的时候，这是他充满勇气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最底层的这个逻辑啊，是他知道自己面对拉班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在神眼中没有任何不妥的，所以他的这个勇气是来自于他知道这些事情在神眼中没有任何不妥，是勤勤恳恳、诚诚实实、合乎正道的。不仅20年里面说这个母山羊没有掉过胎，甚至说野兽撕裂了的我也赔给你。实际上你说你放羊，野兽撕裂了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野兽来了。杀了你几只羊，那就杀了几只羊呗。这放羊不还有点这个正常的这个做工的损耗吗？但是雅各那个时候他也要自己赔给他，不是因为他想要 impress 拉班说你看我这个道德如何的高尚，而是他要确保自己所行的在所有的事情在神面前无可指摘。我们当时还记得我们讲雅各当时为什么选特别奇怪的说要选这个长斑点、长条纹的山羊还有黑色的绵羊来做自己的公家呀？不是因为说这些羊有多么的特别，最主要的原因，他选这些不一样的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的公价是清楚明确的。就当时不是说嘛，如果不是这颜色，你就知道这是我从你那儿偷的，就算我从你拉班那儿偷的。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他在神面前的这个清洁，这个清白，就是要在公价上要算得清清楚楚，让人没有诬陷他，或者是说他是偷的，或者是他任何不义的这个地方。这样呢，他在神面前就可以看为是好的，所以这个是他最关心、最主要的这个事情。所以，同样，当拉班上一章里面追上来说， 你偷我的神像，这个时候，你看他那时候还没有发火，他那时候第一反应说：“你说你偷我神，我偷你神像，你来查，你在谁那儿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啊，他反应没有说我怎么可能偷你神像呢？啊，我是一个这么公益的人，你是一个处处坑我的人，你现在又来诬陷我，没有，他那个时候第一反应说：“你就来查，你说我偷了你来查。”然后在这之后，拉班他搜不出来。他才开始了36到42节那一长段的怒斥拉班的这个记载，他的这个信心和他的勇气，来源于他对神的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我按照你的心意行，我在你面前清洁，我就相信你保守我。这是他的最底层的逻辑，是他真正的这个信心和底气的这个真正来源。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说，感觉自己被派的这个活儿比别人多，但是拿的钱都比别人少。这种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想要磨洋工的，因为我们看着不公平、不合理嘛。他的确不公平、不合理嘛。那凭什么，拿钱一样多，我做的比那个人多这么多？或者凭什么就是你给我钱就这么少？那这些抱怨都是有道理的。在这个地上，manager 啊，什么你的公司里面这些分配，这种不公平是很常见的，是很正常的。而且他有就是真的就是有些就是不公平，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说这些抱怨啊都有道理，但是如果你真的因为这个事情去磨洋工，或者真的因为这件事情就在你的这个雇主面前就不认真工作了，我们知道这个是不蒙神喜悦的。在工作当中，神要让我们完全顺服，管我们那个就好像顺服神一样，这个。就老老实实干，这个是在神面前要做好见证，就好像雅各一样，把公义审判权柄完全交给神，这个是在神面前可以做好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在面对以扫的时候呢，雅各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时候是理不直气也不让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当年对以扫所做的并不光彩，他的确是用了诡诈和欺骗的手段。卖红豆汤那一段呢，如果还说还好的话，那到后来。在身上裹上羊皮，然后去骗他父亲，说他自己就是以扫，这个就是纯粹的欺骗和诡诈的手段。所以在他被神带领的这20年的时间里面，他在拉班家里面没有再用那样的诡计了。我们在他过去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生命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了很大的转变，这是他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之一。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应该知道自己20年前骗以扫这个方法的确不光彩。这个手段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他知道自己的确是亏欠了以扫，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理直气壮，这个跟他在拉班面前理直气壮是同一个原因，因为他知道自己所行的在神面前的是有亏欠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人和人之间会发生一些争执，有时候甚至是基督徒之间发生一些争执，有些人可能会想说。神不都是已经赦免我了吗？那这个人不应该，难道不应该赦免我吗？他还是个弟兄呢。你在这个时候，其实，对面那个人他是不是赦免你呢，并不是你要关心的问题啊。你需要在意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亏欠他啊？我们是不是真的亏欠他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有这么一段经文啊，马太福音第五章25到26节，25到26节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从那里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是基督徒的这个一个伦理和道德观，这个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要求要高到这种地步啊。有些人说。神不都已经赦免我了吗？那既然神都赦免我了，那他怎么还要跟我计较说钱没还清这件事情？他凭什么不赦免我？他这样还算个弟兄吗？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个完全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他是不是赦免你，将来自有上帝来对付他。那这个不是需要我们关心的事情。我们需要关心的事情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亏欠他。如果我们的确的亏欠他，我们该还钱的要还钱，该道歉的要道歉。该认错的要认错，至于他赦不赦免你，那不是我们要管的事情，那个是那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事情。赦免这个事情是神才可以，就是神才可以做，神才可以对人提出来这个要求， 类似的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教导，叫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为妻子舍命，这个教导，这个是神给人的教导，神告诉丈夫你要为妻子舍命，告诉妻子你要顺服丈夫。但是如果你要是看有一个家庭里面，那个丈夫自己天天对妻子说你要顺服我，你要顺服我，妻子天天对丈夫说你得为我舍命，你得为我舍命，这样的这个家庭，这样一对 couple 可能多半没有什么好下场，因为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人可以有权柄去要求别人去做的，是神去要求人的，然后神要求你自己，神告诉你说你要是个丈夫，你就是为你妻子舍命，你神这么吩咐你就去听就好了。然后你要是个妻子的话，神告诉你说你要顺服你丈夫，你就听神的就好了，所以这个是，神给人才能要求的这个东西，所以就像马太福音25章，不是第五章这段经文一样，就说你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以扫这个时候就还在路上，你当时如果的确亏欠了他，从他那个地方骗走了这个长子名分，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赶紧跟他和稀，你要赶紧给他和好，然后恐怕你将来把他送给他，把你送给审判官，这个地方就是说以扫马上就要来找你报复算账了，也要来收拾你了，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是应该要害怕，你心里面良心的这个亏欠是正确的，因为你的确是欠他的，你的确是有亏欠。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洪伟坚牧师他讲了一个见证。他讲就是说，在德州以前有一个死刑犯，他做了这么一个见证，就是他在，本来是死刑犯，在监狱里面悔改信主了，然后是真正的悔改，然后有很多人很感动啊，然后写信要总统去赦免他，因为认为他是真正的悔改了嘛，就是赦免他吧。但是这个犯人本身他不要，他觉得我是罪有应得，我这个犯人觉得我自己的得救是神给我的赦免，是神在天上赐给我的恩典，但是我在地上做的这件事情的这个责任，我还是应该要负。就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我还是得去面对这个结果，所以最后他从容的去面对这个死刑，就好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那个强盗，他也这么说，就是我所受的是我应当受的，我所受是我应当受的，所以耶稣对那个强盗说的是，以后你就与我在乐园里同在了，但是他没有说你现在不必受苦了，你从十字架上就下来吧，你现在要受的这个苦还是要受的，你在这个地上所要负的责任还是要负的。所以，神真正的这个儿女啊，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想要逃避惩罚的，是甘愿认罪悔改，甘愿要承担这些后果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一点上，就讲到为什么雅各在面对拉班和以扫的时候，这个态度完全的不一样，然后在面对以扫的时候很害怕，面对拉班的时候很理直气壮，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衍生问题，衍生问题就是说，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无所畏惧？我们在之前讲过，很多就是要敬畏神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我们团契在讲敬畏神这方面还挺强调的。这么几段经文，待会儿会翻那么几段经文就是关于敬畏神方面的这个经文呢，很多。然后我们待会儿会翻几个，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熟悉。但是呢，就是你同时也会看到。在其他的这个经文里面，有好像看上去不一样的教导，就比如说，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路加福音，12章第7节里面，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然后约翰一书第4章第18节里面，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然后就在约翰一书里面，就前面不远还说，就是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在爱里没有惧怕吗？在爱里没有惧怕吗？所以有些人会说，那在神里就不应该有惧怕吗？但是呢，就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经文就是罗马书13章第7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路加福音12章第5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这个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这个是谁啊？这个就是神本人嘛，就是神嘛。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就是神。我实在告诉你，正要怕他。然后还有罗马书第12章第20节啊，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拆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这个路加福音12章这个经文很特别。这个John MacArthur 他在讲到这经文的时候，他很感慨。他在讲到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他去问他会众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在一生当中有一次机会，可以在数万人面前去讲一次道，你会讲什么？可能你人生里面不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如果这个机会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讲什么 topic 呢？很多这个福音派教会里的人最常见的回答就是讲神的爱呀，然后讲神的恩典呀。但是当耶稣他自己本人面对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记载的，耶稣对上万人的这个听众举行了一次讲道的这个时候呢，耶稣选择的这个主题是你要警惕虚假的教导和你要敬畏神。然后12章第5节，这个就是在那次讲道里面耶稣所说的这个话。所以很明确，基督徒并不是无所畏惧的。至少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至少要畏惧神，要怕他。然后在上面我们看罗马书里面说，这个讲到顺服掌权者的时候，当惧怕的惧怕他，当纳粮的纳粮，当得税的税，当惧怕惧怕他。所以我们如何要把这些部分的这个经文呢？跟我们前面读到的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的这个说爱里面没有惧怕和神就是爱这样的这个道理来一起理解呢？这个在大家思考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几个其他的这个经文其他是要讲到要敬畏神的一些经文，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彼得前书1章17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前书2章17节：“勿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兄弟，敬畏神，敬畏君王。”腓立比书是2章11节、12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格林的后书5章11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你们在良心也是显明的。”希伯来书3章12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段经文的这个翻译呢，大概就是说，要害怕就是要害怕不信的这个恶心。这个好像直接看中文的翻译，好像看不出这个害怕的意思来，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害怕不信的这个恶心。所以我们怎么把这些经文跟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去理解呢？我们不应该去认为啊，说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作者是站在两个立场上面的。一方面呢，好像保罗呀，希伯来书里面写这些，说我们应当去害怕。然后一方面像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说的这个，我们不应当去害怕，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说新约圣经作者站在两个立场上，因为我们知道新约这实际上真正作者是神本人，而且神不能背乎他自己，哪怕就是那些说了这么一堆话，的保罗、罗马书啊，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罗马书呢，这个保罗。他同样在罗马书8章15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然后，同样是这个保罗，他在希伯来书，就是3章12节，他说你要害怕这个不信的恶心，但是8章15节他告诉你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才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然后。”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说你这个要害怕不信的这个恶心，但是在希伯来书后面第4章16节里面，同样这个保罗他就说啊，我们要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没有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并不是说新约里面有的人说要害怕，有人说不要害怕，而是他们在告诉你们什么时候知道应该要害怕，不该怕的时候，什么时候不应该去害怕。我们在那个。路加福音12章第15节这个地方呢，我们能看到一个从害怕对象上得到一个区分，就是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不要惧怕他。这个然后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我实在告诉你，正要怕他。 前面就是说杀身体不能代表什么呢？不要怕它，这个要怕它，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要害怕，什么时候不要害怕。啊，所以我们很清楚，至少要知道，哎，我们神是要敬畏的，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啊，但是除了害怕的这个对象以外呢，害怕本身它毕竟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主观上的感受，所以从主观上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惧怕这件事情和刚强壮胆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成圣的生命里面呢，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怎么看待惧怕这件事情呢？啊，就有这么四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很清楚认识到，只有真神之爱可以除掉，完全的除掉惧怕。除了完美的这个爱，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驱走恐惧。人经常想要花费各种各样的代价，用很多方式去摆脱这种各种害怕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人完全摆脱惧怕，就是神的爱。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讲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的时候，前面说的一句是神就是爱。所以，除了神之爱，神就是爱，是神之爱，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让人完全摆脱惧怕，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呢，就是，人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其他手段可以短暂的让人摆脱恐惧的嘛。比如我们经常说酒壮怂人胆，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虚假的偶像也会给人带来一些短暂的摆脱恐惧的感觉。比如说我。黑社会斗殴之前去给关二爷烧个香等等这种行为，其实是虚假的偶像。但是这些事情，它的确可以让人短暂的摆脱恐惧。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认为我们在停止恐惧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更亲近了，那我们就错了。因为摆脱恐惧和停止恐惧这件事情本身不会让我们跟神更亲近，被神的爱充满会让我们跟神更亲近，而被神的爱充满之后，害怕就会停止。所以，我再说一遍，被神的爱充满才会让我们与神更亲近，而被神的爱充满之后，害怕就会停止。所以，停止害怕是被神的充满、爱充满之后的一个表现，一个表象。啊，停止害怕不会让我们与神更亲近，这是一个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神本身它是值得敬畏的。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2章向几万人讲道的时候，告诉他们要提防虚假的宗教敬拜，因为神可以看穿一切的这个虚假。在同样的那个12章讲道里面，他还讲到说神会数算每一个人的头发，说神不会漏掉一点点的细节。那里面有一个经文，我之前一直不是特别明白，就是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嘛，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我一直不知道说这五个麻雀卖二分银子跟后面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后来就查才知道，说当时是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所以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呢，就是说买四送一的意思。但是神连送的那个也不忘记，就是神不会错过一丝一毫的这个细节。所以到最后众人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什么细节也都逃不掉，而且谁也逃不掉，没有人能，没有事情能逃掉。就这样完全大能公义的神，我们是应当惧怕或者敬畏的。这样的惧怕和敬畏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样的一位神，如果人们仍然不敬畏他，仍然是爱我们自己的意思，或者爱我们自己的这个偶像，被每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冲动或者我们的这个激情，来掌控的话，结果我们会把这个当上帝很有可能会当成一个像其他的虚假的偶像一样可以丢弃的偶像。你像，如果我们不敬畏这个上帝的话，那其他的就这个上帝跟其他的那个关二爷、观音菩萨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很有可能会变成就一样，在我们心里面会有一样的地位啊。所以敬畏神，神他本身值得敬畏，而且敬畏神可以保证我们自己可以对神的这个位分有更清楚、更真实的认识。然后还有第四点。就是惧怕是神恩典的一部分，惧怕是神恩典的一部分。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启示录里面吹那几个号啊，然后哎呀，各种各样的灾害在地上发生。但是在圣徒在天上与主同在的时候，是无比喜乐的那个场景。那个时候是我们完全摆脱了我们这个罪身，恢复到跟神的这个最初完美的这个关系。是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然后我们在天上与他们同聚的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是没有惧怕的。害怕呢，是对上帝的一个不完美的一种连接的方式。 在将来，在启示录，在将来，就是我们被提在天上与主重聚之后，会被一个无限更亲近的连接给代替，就是爱的这样的一个连接。而当我们不是完全的凭信心而活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感到害怕，本身是恩典的工作，是神怜悯的一部分，因为是这样的害怕驱使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上帝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他的救恩。所以，在这个 Jonathan Edwards 他写了一个叫《宗教情操真伪辨》里面，有这么两节，我把它摘抄出来。我觉得这个能帮助我记忆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个点，就是害怕，还有这个不害怕，就是害怕和爱这两个事情，在神的恩典当中是怎么去和谐的呢？这段我给大家读一下，说上帝在对他子民的许可当中，已经促成和建构一些事情。当他们的爱消退，爱的操练失败或者虚弱的时候，害怕应该出现。如此，他们需要他来约束他们无知犯罪，激发他们关心他们灵魂的益处，以便保守他们在敬虔上警醒守望和殷勤。但是上帝已经如此命令。当爱升起并且进入强有力的操练的时候，那么害怕应该消失并且被驱逐，然后他们不再需要它，在操练当中有一个更高和更加卓越的原则，以便去约束他们远离罪，激发他们的责任。除了害怕和爱这两者中的一个，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让人类的本质在其影响之下让人变得更加勤勉认真。由此，当一个消退的时候，另一个也没有被提醒。当坠入到致死的情欲的事情当中的时候，上帝的子民会令人惋惜地处在被攻击的危机当中。由此，上帝有智慧命令，爱和害怕这两个相反的原则，应当像天平的两端那样起起伏伏。当一端升起的时候，另外一端就下沉。但是在这个以外呢，我们就是需要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最终的那个 status， 最终的那个景象是。爱就是当我们完全的跟神的这个关系修好的时候，是爱最终完全驱赶了害怕的，就是我们刚才在，启示录里面所展现的景象，包括我们刚才读到的，在爱里没有惧怕，神就是爱，我们完全的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惧怕的，所以这个是这一点小小引申的这个话题，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接着往下看呢，就到了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二部分的这个经文，就是雅各在神面前的祷告，第九到第十二节。这个是雅各首次在神面前，圣经记载的他第一次在神面前开口祷告。如果回头看一下之前他跟神说的那几句话，完全称不上是祷告，甚至感觉有一些这个。信心软弱，就好像我们在28章里面的说的一样，就是他说你光说不行，我还得看你怎么干。但是在这一章里面，从第九到第十二节，这是一个完整的祷告，这个也是在他记载的首次向神开口祷告。从这个祷告当中呢，给大家的思考问题说呢，你能看出他的生命有哪些进步，跟他之前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除此以外，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我这个祷告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足，有没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地方？我们讲到这个能看出他生命的改变呢，一共有三点，就是他对神的这个身份有更清楚的认识，对神的恩典有更清楚的认识，对神的约有更清楚的认识。他祷告着一共四句话，分别我们看是身份、恩典和对约有更清楚的认识。然后这个经文里面那个经文开头第一句话，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后代你。”这个是他第一句话就显出了不一样，他对神的这个称呼很不一样，他称他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这个称呼里面不仅仅提到了亚伯拉罕以撒的神，还提到了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很特殊的，在希伯来文里面，耶和华。还有他后面所提到的这个亚伯拉罕的神和我父什么以撒的这个神，这两个词不是同一个词，耶和华这个 名字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个名字，所以这一点是很不同的。当年在伯特利，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呢，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但是雅各的回应是不一样的。雅各说：“就是神若与我同在，就是刚才我们读过很多遍的经文，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说：“神若怎么样，如果怎么样保守我，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你刚才这个时候的回应呢，是有条件的，说你要保守我了，让我到家了，我平平安安的，我才认你是那个与我主和我父立约的那个耶和华我的神，我才把你当作是耶和华神。啊，但是在前面的称呼他的时候说：“神越若与我同在。”这个是雅各所加的一个条件。不是说我现在认你就是耶和华我的神。这个你给我的这个赐福啊，说后代像海沙一样多呀，就是我要看你到底能不能怎么干。但是现在呢，他一开口就承认耶和华啊，我祖亚伯拉罕的神，一开口就承认他是耶和华的，这是对耶和华身份更清晰的一个认识，就是他不只是一个神啊，他就是那个跟我祖立约的那位那个独一的真神。然后呢，紧接着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这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啊！我以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个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了。其实这段话我读完之后，我也很有感慨。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要想想，我们与神同行的这段时间里面，应该也有很多类似的感慨。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了。神给的这个恩典是，的确是很充足、很丰富的。而在雅各在这个地方，他最难得呢，是他能清楚地认识到呢，他自己所得的这个慈爱和诚实，他一点也不配得。之前在伯特利的时候，他还说：“你不光要动嘴皮子，你还要切切实实地保守我呀，我才认你。你要做的这些事情之后，我才认你。”但是到现在经历了20年，神真正的这个亲自的保守带领，这20年真的是没让他动着，没让他饿着，现在还带他从拉班那儿出来，阻止拉班的手加害他，在回家的这个路上呢。啊，就是，这个能让他有发出这种感慨，就是我上一次当年过约旦河的时候，手里除了一根拐棍，什么都没有。现在有2队人马，有充足的这个财物，这个时候他没有再说你要这么做那么做我才认你他一开始就认了神，而且他这个时候意识到说神你这样的恩待怜悯我，其实我一点都不配得，只是他对神的这个恩典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这个税吏和法利赛人的祷告的一个比喻。当时那个税吏的祷告呢，是说税吏他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法利赛人的祷告呢，就是好看上去好像是祷告，其实是他是把自己给夸了一遍一样，说：“你看我如何如何圣洁呀，如何持守诫命啊，我多好啊。”但是雅各的祷告，还有这个税吏的祷告，都承认我不配啊，这个就是神所说的啊，这样祷告的人，就像税吏这样祷告的人，他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啊，那人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个能够意识到承认我不配，不配蒙受神的这个怜悯，是对神恩典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啊，这个恩典的。是神赏赐下来的，不是靠人赚来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他对神的约有了更清楚的一个认识。你看第11节到第12节，他说的，你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后面这句话看上去好像是在提醒神一样，说你当初可是要应允我，要让我的后裔像海边的沙一样多。我如果现在这堆人被杀了，我现在哪里还有后裔呢？所以你说话得算话呀，你得保守我不被杀，也是让你自己的这个应允不落空。所以你从这一次他这后面2句，你可以看出来，神在20年前伯特利显现他的时候，给他的这个应许，他一直心里面是记着的，他一直记着这个应许。而且他知道神是守约的这个神，所以他祷告，在求神的时候，就再次提到了神给他所立的这个约，相当于跟神说，虽然我不配，但是呢，看在你自己立的这个约的这个份上，啊，求你救救我吧，求你救救我。 在诗篇里面，诗篇51章17节有这么一段经文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这个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这个雅各的这个祷告就是忧伤痛悔的心啊，就是说虽然我不配，你给我这么多恩典，但是我知道我不配，但现在我现在要大难临头了啊，我自己凭着我自己没有什么这个可在你面前可求的，但是求你看在你当年所立的那个约的份上，就救救我吧。然后，就是忧伤痛悔的这个心，力不轻弹啊。雅各的祷告就是有这样的忧伤的灵的，在人看来有点可怜的，但是神不轻看，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看出来他生命里面有哪些改变。然后还有第二个思考的问题，就是这个祷告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这个祷告里面有没有还可以再更进一步的地方？那可以更进一步的地方呢，其实是有的，并不是说我们鸡蛋里挑骨头啊，但是你看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犯这个嘀咕。他在第一段称呼耶和华的这个时候，你看啊，他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人，以撒的神啊，他还是不说耶和华是他的神。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然后我们后面说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这个时候还不是说你是我的神。我们知道，在之前查经的时候，他总是在跟那个以撒的时候说是你的神，你的神怎么样？他在之前的时候从来没说过我的神。到了这个20年带领出来之后呢，他在这个祷告里面还是没有说我的神，没有把耶和华就是称作为我的这个神。那他为什么不能说这个是我的神呢？其实，在后面我们能看出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时候没有，还仍然没有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你要真正的完全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发自内心的说我的神。我们怎么能看出来他可能还没有交托呢？就是他在这个祷告完了之后，9章12节祷告完了之后，紧接着他开始干嘛了？他开始筹备了，开始。筹备说要送这些礼物，而且呢，把这些礼物要分成，要把这个队伍给拉开，然后要把这个一波、两波、三波、四波这样分成波次的去，他筹备他祷告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并没有说，祷告之后我就平安了，我就什么都不干了，然后他开始就是。就那夜开始出条了，他开始做筹备。做筹备这件事情，应不应当呢？做筹备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没有错的，是应该要做筹备的。有的时候有我们可能会有这种看法，就是我们既然祷告了，就不要做事情了。祷告了，把完全交托给神，就让神成就好了。你要是说你祷告了，然后又去做，显得你这个人信心好像不太强嘛，这个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神是不喜悦人不负起自己的这个责任的，人也不应该轻视自己的责任。所以安排雅各在这个地方安排筹备是没有错的，这个就好比我们自己找工作的时候啊，应该很有体会。我们如果天天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给我工作吧，但是我们同时自己一封简历也不投，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那有些人又开始说，那如果我要是开始投简历了，那不就是靠我自己投简历找着工作吗？那我就不祷告了吗？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该投简历呢还是要投。但是呢，这个区别在于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建立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这个信心要建立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就当我们投到一个工作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是神的这个恩典和怜悯降到我们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愿意去不停的去发简历这件事情呢，也是对神的这个顺服，这个是不轻看自己的责任，对神的旨意的顺服也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同理，在雅各这件事情上面开始准备。是没有问题的，是应该要做开始准备的，所以他一开始要拿礼物准备礼物给以扫，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他心里面有亏欠嘛。我们之前讲到说，他的确是想要给以扫赔罪啊，赔罪拿礼物这个很合理啊，这个礼物也很能显示他的诚意，而且这个礼物的这个数量呢也是非常多的，在这个地方记载他说有多少公山羊，多少母山羊，30个骆驼，母牛40个，公牛10个，母驴20匹，这个礼物大概有多多呢？就是在。那个卢浮宫里面有一个这个古物啊，是亚述王他当时的一个年鉴石碑，在那个年鉴石碑里面记述了，这个是大概主前800年左右的这个时候， 他记述了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个地方，其中一个城市献给当地国王的一次的贡物。这次就是献给国王的贡物献了多少呢？说献了是30个骆驼，跟这个骆驼一样啊，但是这个骆驼还带着奶的这个崽子，那里面就是说30个骆驼，牛呢有50个，然后驴30匹，羊200只，然后以他连得的这个没药。然后你看雅各送这个礼物呢，牛也是50个，驴30匹，但是山羊220只，绵羊又有220只，这个数量远比他当时就是献给国王的这个礼物数量还要多，这个礼物数量非常多，而且是很有诚意的。同时，雅各他还很有计策的，把这么多的这个礼物，他分成好几群，一群一群的分开，他每一个之间隔一段距离，他这个送礼的阵仗一下就拉开了，这个。你想想这么多牲口，然后又中间隔开距离，这个送礼的队伍可能能延绵好几里路，然后他跟第一群的人吩咐说：“你要是碰到了以扫，就说这个是雅各给我主以扫送的礼物。然后你跟后面第二群、第三群后面所有每个人遇到你都这么说。所以他这样的这个设计呢，保证了以扫在接触到第一支队伍的时候，问第一支队伍说干嘛的？哎，给自己送礼的。”然后走没久，又遇到第二支说一问干嘛了？哎，给自己送礼了。然后第三支啊，就有一种啊，这个礼物延绵不绝，从雅各而来的这个善意也延绵不绝的这种感觉。哪怕你遇到第一支队伍的时候，你这个怒气还没有消，但是这一长串的这个送礼的这个队伍啊，给以扫的这个怒气临到雅各他本人那里，建立了一个就是像阶梯一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 buffer 啊，这个设计很有智慧，这个设计很有智慧。而同时，我们讲这个设计本身也没有问题的。这一方面，他祷告了嘛，他自己祷告了，然后一方面他自己要努力做准备，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错就错在第20节，第二十节，雅各心里面说呀，说我借着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这个是他出问题的地方。他这个地方出问题不是出在。他做的这些准备，而是他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建立在了自己所建立这个准备上面。那你这个时候再看他上一章所做的这个祷告，说你要保守我呀，然后保守完了之后，下面他又说，哎呀，我要借着我这个礼物去解他的恨，没准他就容纳我。你就感觉到前面这个祷告好像有点不由衷了，就感觉好像拯救我这个希望的，你是应该又做祷告又做准备的，但是你在这一章里面，这个结晶文里面，你看出来他的这个最大的希望并不是在神身上。他最大的这个希望呢，是还是建立在自己的，还是建立在自己的这个计划上面。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说祷告肯定是一个政治正确，不会有人跟你说不要祷告的，肯定是要祷告的，肯定是要祷告的。但是从雅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祷告的时候最关键的点是什么呢？就是祷告的时候最关键这个点，这个集中的这个点要放在神的身上，不是说我们祷告。给自己心里面求一个安慰，然后还是把指望放在世界或者自己的这个身上，这个不是真正的祷告。真正的祷告就是希望和成就都是在神那里。然后我们祷告完之后，自己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不要把自己的责任给丢掉。但是我们盼望和希望不是在我们自己所做的那个事情上，而是在神那里，是通过我们祷告建立的这个希望和盼望。所以呢，雅各这个地方呢。能看出来，他是没有完全交托的，你在后面他看到这个准做了这个准备，前面他祷告的时候，你看他就没有称耶和华为我的神，他还没有完全的交托。但是虽然是这样，虽然他没有完全交托，虽然我们说他在这个把希望放在自己准备身上是犯了错误，是他信心软弱这个时候，但是神仍然有充足的怜悯和慈爱带领他，神仍然没有放弃他，因为就像他之前所说的一样，神是立约守约的神。已经说了要祝福他和他的后代，而且要应允他，一定会把你平安带回你夫家的，所以这个约神一定会守，不会因为说你这个时候信心软弱了，你这个时候说你没有称耶和华为我的神，不会因为这个事说那我不管你了，因为他已经跟雅各立好这个约了，但是因为他不交托，神在这个时候还对他需要有额外的修理，这个就是我们这章剩下要集结的要讲的。内容就是他在这个渡口跟神摔跤这个故事，那这部分内容呢，我们下周再讲。今天准备的就这些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这个补充的吗？
是那样的。
掉了一个。
我也就掉了。
你没有掉，老毕。
哦、oh, ，OK， 嗯、大家有没有什么那个问题、疑问或者是补充的内容？不会吧，今天讲的这么清楚吗？
哎呀，感谢主，今天天明讲的不错。你要不要，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你要不要做个结束祷告？然后
，OK， 好。
对
呀，那我们那个一起祷告，然后啊，今天可以早一点结束。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可以赐给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天父，求你也可以让我们在雅各的生命上面啊，让我们看到你所喜悦的信心。让我们看到你所喜悦的这个，凭着神的信心，可以在不公义面前发义怒，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自己当亏欠的时候，应当觉得亏欠，主啊，让我们啊、看到我们自己在祷告和我们自己在人所应尽的这些责任上面都不应当去逃避，父神你，实在是许多的真理，我们借着雅各的这个事情，让我们提醒我们如何在你面前去。践行我们自己的信心，提醒我们应当如何做敬虔的生命。求你可以保守我们，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能活出来，是吧？保守我们自己在世人面前能够以，从雅各身上能学到我们当学的，在你面前可以做好的见证。求你可以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这个周末休息的时间，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有敬拜、祷告安静的这个时间，赐给我们有安舒的睡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散去的脚步。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
OK， 好，
谢谢，拜拜。
哎，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